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子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落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去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见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使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同样听到主你的声音，打开我们的心啊，也是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听到主你给我们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做基督徒也要受苦吗？也要的啊。我呢，我们的差会在黎巴嫩啊，有事工，我们有宣教士在黎巴嫩。然后在黎巴嫩那里呢，最近因为这几年有很多叙利亚的难民都逃到黎巴嫩去。在黎巴嫩一个小小的这个国家里面，有150万的叙利亚难民，他们就到处都是有难民的帐篷啊这样。但很奇怪，就是在这段时间有很多这些穆斯林背景难民啊，因为逃难，然后呢遇到主耶稣，他们就信主。话说有这样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啊，那就是长大的时候父母让他给他一个就是 在伊斯兰教里面先知的名字啦，穆罕默德。他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逃难在黎巴嫩，然后呢发现有一些同伴他们去了教会，他就心里面很不开心，为什么这些穆斯林会去教会啊？那么他呢，就他也要去教会，他就像很多人一样，他去教会呢是要捣乱的，他要去教会里面将他的同伴们拉出火坑啊，他要去在那里呢拨倒那些教会里面的假信徒啊。但他去了那里，就很多人讲见证啊，然后牧师也讲道啊，然后有一对夫妇哈，小夫妇都是穆斯林的，那个妻子呢就讲见证，他就说我呢来教会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怀孕，但是我们都难民啊，没有办法可以继续怀孕，然后呢我去看那个医生啊，医生就是给了我一个这个堕胎的药，然后打这个胎我吃了，吃了之后呢就有教会的人来为我祷告，也解释说你不应该这样做啊，胎儿也是一个小生命啊，虽然都是很艰难的一个情况，你做难民，但是呢你要将孩子留下来。那他说但那个药我也吃了嘛，那还可以怎么样啊？他们说啊，我们为你祷告。那么就有教会的人为他祷告，祷告了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呢，他吃了那个堕胎的药，那个胎也没有堕下来啊，他就奇怪，他就回去看医生。他回去看医生，那个医生觉得更奇怪，因为咦，你的胎好好的，一点事情都没有了嘛。当然我给你的药吃了没有？吃了。吃了怎么会无效啊？所以医生搞不清楚。但是这位妇女呢就将荣耀归于神，她就信耶稣了，就觉得啊，这个是一个神迹。那就在教会里讲见证。然后这一个年轻人穆罕默德，他听了这个呢他就耻笑，就觉得你这个什么神话啊，你吃了堕胎的药哪有可能会这样子呢？你肯定是骗我啊，或者呢你的医生都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些基督徒勾结在一起的，我不信。那么他们问，那你要怎么才可以信？他说除非这样，我带这个女士到我所熟的医生那里去帮她查看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结果他们也听了啊，所以就让他去跟他去他选的医生那里检查。但是后来又发现，咦，他选的那个医生也证实这个女士她的确她的胎儿是好好的啊。那么然后这一位穆罕默德就说啊，真的这个世界有这样奇怪的事情吗啊？所以从一个来抵抗神的啊，他就变成一个基督徒，他愿意接受耶稣了。那愿意接受耶稣之后呢，就发现那基督徒好像都是要做好事的啊，所以我也要帮忙啊。那么基督徒经常做一些好事，就是因为有很多难民嘛，所以他们就有一些的食物给难民去发放食物，他也去帮忙啊。那么他去帮忙呢，正好那一天在外面派食物的时候，突然来了一群啊搞事的青年人，他们就在那里打斗啊，结果呢那些警察来啊，不论三七二十一，将所有的人都抓到监牢里面去。所以这个穆罕默德呢就无端端的进了监牢，坐在那里他就想，神啊，到底怎么回事啊？你那么厉害，就是可以让一个啊堕了胎的女士她的胎还是好好的啊，我信了你，我要想做好，怎么我第一次做一件好事就下了有这个下场，我就在坐牢了呢？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问同样的问题啊？我们经常都觉得信神应该是有祝福，对吗啊？或许这个是我们传统里面也是这样的，就是你不是信上帝，你拜菩萨，你信什么都是应该有一些好的好报的嘛啊。但是都在做基督徒的时候，你遇到困难，你发现你受迫害啊，你受苦了，你会不会也会问个问号，为什么基督徒会问？在使徒的年代已经有这个问题，你要问侍奉神也会受苦啊。是在这里第十二章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信耶稣你要去履行大使命，你要将福音传到地极，还有很多的拦阻，很多的苦难。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希律王，当然他是不幸的了哈、啊，他就苦害教会的几个人，其中一个就是约翰的哥哥雅各。那你记得雅各跟约翰跟彼得，就是我们主耶稣三个啊最亲密的这个啊门徒哈、啊。所以呢，但是呢，他都过不了《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一开始呢他就被砍头了，啊，这个突如其来的教会的领袖就被砍头。你要想象一下，如果你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啊，你从一开始只有这几个啊渔夫，然后突然都到几千人的一个啊 mega church 啊，一个大教会，大家都是那么融洽的在一起，天天的掰饼，凡物公用，多么美好。后来呢开始吵架了，因为有人没得吃。后来呢有斯蒂凡被打死了，大家就逃亡，你就变成一个公开的教会，就变成一个地下教会。再下来，你教会里面的领袖，如果彼得就是那个主任牧师，我们这样说，大概雅各就是他的副牧师了嘛。啊，他的副牧师就公然的被啊掌权者砍头，啊，你感觉怎么样？我相信我们都会很沮丧，也可能会很害怕。哇，原来传福音都会这样的。神不是那个赐圣灵给能力给我们，我们不是必胜的团体吗？啊，必胜了怎么会还会死人呢？啊，如果会死的话，我要不要再想一想，要不要再信？啊，然后在这个经文里面，过了第一、第二节还没有结束啊，才开始呢。所以第一、第二节之后呢，就发现不单只是基督徒也会殉道，而且祸不单行呢。祸不单行在于砍了雅各之后，希律就将彼得拿下坐监，他也去坐牢了。啊，你不但是你的副牧师被砍头了，然后你的主任牧师下到监狱里面了。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使徒们，我们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还可以做什么？不就是群龙无首，然后应该逃跑，应该结束，应该放弃，应该重新计算一下，咦，原来耶稣给我们这个大使命不是那么好搞的，会死人的，会坐牢的，啊，还要不要做？原来在圣经里面，一早我们的主已经告诉我们，跟随他是要付代价的，不是吗？在约翰福音，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十五章这几节哈，一二三。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熟世界，世界必爱熟自己的，只因你们不熟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所以在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在他啊在世上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他已经告诉门徒们他们的结果是什么了，他也告诉他们为什么世界会恨他们了。啊，因为世界是恨我们的主的，所以肯定会恨他的门徒们。啊，因为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世界也会恨我们，因为世界只爱的是属于他自己的人。啊，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啊，有时候我们也会说哈，信耶稣呢啊受迫害其实不是必然的吧。如果是必然的那就很糟糕。啊，但是圣经里面似乎耶稣说的就是必然的。啊，耶稣还要说，如有人要跟随我，就要舍己，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十字架的，啊，没有受苦、没有十字架的，恐怕不是基督徒可以啊思想的一个结果。基督徒在世上，因为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要跟随的主，我们是必然会有挑战，必然会有苦难，啊。在做宣教士，在这个宣教工厂里面经常都会遇到困难。今天的这个年代里面也有很多人会殉道。啊，我们加拿大进信会差会呢 就是在半个世纪之前在南美洲玻利维亚的那个地方也有殉道的牧者，一位37岁的达布斯牧师，他已经在玻利维亚宣教9年，然后9年之后呢，他被委任给玻利维亚那里浸信会的神学院，他要在那里做院长，培养起当地玻利维亚的信徒来做牧者。在他没有上任之前的那一星期呢，他就带领几位信徒到乡里去布道。那有一天晚上他去布道的时候，当天晚上他们在里面聚会，大概有20-30个人。但突然之间外面就有很多人，几百人拿着火把高声的叫，拿着棍子拿着石头冲进来，然后最后就将这一位的牧师以及7位另外的信徒都活活的打死。做宣教士会死人的，做信徒就算我们不是这样被人活活打死，有时候也是很辛苦的。那要讲在做宣教士在读神学之前呢，我是做这个投资行业的。那么大学毕业之后从温哥华就来了多伦多，然后在这里呢就加入这个投资行业。在这个投资行业里面是做互惠基金。互惠基金公司里呢，我是做与这个推广部门。然后呢，因为我是一个华人，我可以讲普通话、广东话，所以呢，我的任务就是去向那些华人去推广我们的投资项目了。那么我们不是直接将这些项目卖给你们的，而是呢，我们像批发商一样，我们就是将我们的投资项目来到一些的投资的经理那些股票经纪那里，要邀请他们去将这些我们的项目介绍给他们的客户他们就是零售商，我们就是这个批发商那么我们就要跟很多的股票经纪打交道那么在加拿大卖股票这些的人很多都是华人嘛因为华人喜欢去投资所以我就跟他们打交道然后开始做了不久呢，就有人跟我说，其实陈新义，你知道你做这个工作可不能是朝九晚五这样去做的我们呢就是投资经常要跟一些有钱人打交道，有钱人在什么地方呢最简单的就是华人社区里面有很多一些慈善的机构，慈善的活动，舞会宴会很多有钱人他们都是希望做一些慈善的事情，他们都在那些什么什么基金里面做董事的，要不你也做一个。我说那我做一个我有资格吗？没问题，你都是投资公司里面的，可以。那我说我做一个需要怎么样？他说很简单，你就要加班在你公司之余的时候我们开会，你要开会，然后我们都举办一些的活动我说那也没问题，有年轻人我要就是事业上再上一层楼，加班有什么难处？他说不过很多慈善的活动都是在星期天。我说都在星期天？对啊，有时候也在星期六。我说但那个时候我在教会里面呢也是平信徒领袖也有不同的服事星期六我们有诗班然后可能有些时候有开会，星期天当然主日崇拜，星期天主日崇拜之后完了之后还有培训很多很多事情你都知道的了在教会里面如果开会什么一般都是在周末的嘛。我这个有点难处，我说就那你就要我选择啦，我在教会里面要不要减低一些我们侍奉的时间，然后在外面我再去参加那些慈善的活动。因为这个慈善的活动我也不反对，但问题是这我不是为了慈善而去做的嘛，那我就是为了去接近那些有钱人嘛那么这样我就有点矛盾了那到底我要这样还是那样？但是别人的建议就是说那我已经告诉你要做什么了，你可以不做了，但是在你这一行里面你不做你没有办法可以真的赚到钱，没可能的。那这个还好了，他慢慢的就发现哇，原来还有很多在桌底下发生的事情你都不知道了 啊，我们这个行业啊，说如果有做这个行业的，抱歉哈，不是说你，而且我讲的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哈。那个时候呢，监管还没有那么严格，所以有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用一些手法去让那些的啊经纪来要推荐我们的项目呢，可能都会有一些桌底交易的。比方说啊，我们一年一次请大家去坐游轮啊，啊，我也开一些大的会议让他们去玩啊，哈、啊，甚至呢，有些公司也会给一些回佣给他们。那么呢，在这个行业里面呢，有一些是最顶尖的，生意做得非常大的，我们这些客户，我们所有的公司都要找到他，抓住他，让他来推荐我们的，我们就行了。啊，其中有一位就是这样，但这位呢，他就很直接，他跟我们坐下来就谈，你不需要告诉我你的投资项目有多好，我不需要知道的。那你需要知道多少呢？那你的对头哈，他们呢，一年会给我多少钱？你告诉我，我来找你有什么好处就行了。啊，那虽然监管没有那么多哈，但是这个我给他多少钱，他来卖我们项目还是不合法的哈，在加拿大完全不合法的。啊，当然了，不合法的也有很多公司去做的，因为他们的想法很简单，那只要没有被抓住就无所谓了嘛，对吗？不合法只是在你被抓的时候就不合法了，没有被抓的时候无所谓，反正你可以赚到钱。但是我是基督徒，那难处又来了嘛，对吗？那明明就是不合法，也不合道德。基督徒伦理学，如果你们有读空神的，也会想这些肯定都不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但是你不做也很难啊，你不做大做的人大有人在，他们一去给钱给他这一位的客户，他就跑去那边了啊。那么做呢也很简单，你做公司也没有说不让做的，因为公司呢他们都是取巧要赚钱，他不跟你来这一套道德标准啊什么的啊。那所以如果不做的话，然后我也达不到我的啊每年需要达到的那个标准的话呢，我不单少一单生意，我在老板面前还是会吃亏的啊。那么要不要做啊？结果呢，也感谢神，虽然那个时候年轻，我说嗯，这是做人都有点底线的嘛，对吗？那既然是做基督徒，那只好吃亏咯啊，那些不合法的事情不可以做，我就不做咯。不做有后果吗？有啊。啊，但是呢，你不想有不好的后果，你就很难做基督徒的了。因为圣经里也这样做，做基督徒就必定会受苦的。没有不受苦的基督徒，只是看你受什么苦，在什么时候受苦，受多少苦的程度。那怎么办呢？基督徒都要受苦，那就很苦咯。但是要感谢神，在圣经里面你去读圣经呢，不要很快就停下来，然后一段一段的读，停一天就好了，第二天要继续读下去。为什么？因为啊，就是苦尽还会甘来呢啊。所以在12章的时候，我觉得它的编排是非常妙的，你要去读这个整个一章啊，好像刚才我们读的这样。那不是就雅各被砍了嘛，然后不是彼得就入狱了嘛，然后不没有希望了嘛，他不是我这样只是做不成一单生意，而是直接就死了啊，然后头也被抓到监狱里面，那怎么样？然后刚才你读过了，你知道怎么样了，对吗？那神迹就发生了啊，在监狱里面也会突然有天使出现，将彼得带出去。那这里描述的很妙的就是，有时候我们感觉哈，哎，这什么神迹奇事啊，我们现在都是现代人不大相信这些，其实不是这样，以前的人也不大相信这些的啊。你看这里仔细看你就知道，因为为什么？因为这里都有人说这天使都拍醒彼得了，然后叫他跟着走，他就走了嘛，对吗？但是彼得出来第九节都不知道天使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吗？但是呢，彼得就做过梦啊，他有过异象，他还以为只是异象，他都不可以相信他真的出来了啊！而且不是只是彼得，而且呢，然后啊，他就 回到那个马可的家，不是敲门了吗？那个使女不是看到就回去报给其他人听，说：“哎，彼得来了。”里面的人信不信啊？也不信。不是吧？你看错了啊！或者你太想他，想到你在做梦。还有人说这个可能是彼得的天使啊。可能他们以为是彼得的保护天使呢，这没有人相信真的是彼得啊。所以在这里可以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在我们受苦的时候，在一切的希望似乎都没有的时候，咦，还有转机啊。因为呢，神给我们的应许并不是我们天色长蓝永远都不受苦，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在我们的苦难里面他还是会成就他的旨意，他就让彼得出来了。啊，你知道吗？那一位在黎巴嫩坐牢的那个穆罕默达哈，他不就坐牢了吗？坐牢之后他就在那里祷告，他不是埋怨神，上了我是个粗心的人，就怎么就下来了呢？啊，我明明是要做好事，为什么没有好报呢？啊，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同监牢里面另外有一个生的胡子的年轻人，是一个穆斯林里面的一个头啊，哈，生胡子他的代表，就过来看着他，你在做什么？我这不敢说，因为他在祷告。但是那个穆斯林也不是笨的，你就说，我明明看到你的嘴在动，你就在祷告，你祷告谁？啊？然后他说我祷告耶稣，啊，他那个年轻人就骂他了。你啊，你父母叫你的名字叫穆罕默德，你竟然去祷告耶稣，有没有搞错啊？啊，你不怕真主给你的愤怒要审判？是在这个时候啊，穆罕默德心里面就很为难，他又很怕啊。突然他就有个信念，哎呀，其实就是我想解释给他听，我以前也跟你一样的，但是后来我就明白了圣经，我知道耶稣啊，如果我可以有一本圣经去跟他解释就好了，但可惜就坐牢了，没有预期要坐牢，就没圣经嘛，啊，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同监狱还有另外一个人，那个人他也不认识，但看他的装束是一个东正教的信徒，那个人呢就一声不响的走过来，然后呢就给了一本圣经给穆罕默德，然后那个圣经打开的，在里面呢就开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啊，然后穆罕默德就很神奇，哇，就是我要圣经就有圣经，而且就是在这一节里面，他就开始跟那个啊穆斯林的年轻人去分享福音。啊，那么就这样呢，也过了一段时间，那警察局里面就啊将手续办好啊，证明这个穆罕默德是冤枉的，他就放出去了。他放出去之后呢，又过了大概几个月，有一天他就在黎巴嫩的一个马路上走的时候，过来了有几个年轻人，那其中一个年轻人就抓住他说，哎，你是穆罕默德，他说你认识我吗？我不认识你。那个年轻人就说，啊，是的，我没有胡子你不认识我了吧。他原来就是他一同坐牢的骂他的那个穆斯林的年轻人，他说我在找你啊，找我干什么？不是要来打我吧？他说你看我胡子都剃掉了，我不做穆斯林了，啊，我们呢希望信耶稣，但是不知道去哪里，啊，我只认识一个基督徒，就是你，啊，那么他们就邀请穆罕默德帮他们开始一个查经班。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哇，这个是真人真事，我听起来如果不是真的认识那个人的话，我还以为就是像小说一样的。啊，这个在信徒啊，不是因为他们做坏事而受苦，而是因为主而受苦。主一样会给我们有一个得救的方法，有一个的出路。在坐牢的时候，他也让这个穆罕默德经历了另外的一种解脱。啊，虽然不是像彼得这样，他就神奇的出去了，但是在这个监牢里面，上帝让那个穆罕默德也可以有机会去传这个福音，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自己的一个教会。很感谢神，因为苦难中是有盼望的啊！基督徒不要埋怨神说，神啊为什么我受苦，但是我们永远都可以求神说，神啊你什么时候会救我呢？ 啊，什么时候救我们脱离。当我们去读诗篇的时候，很多很多时候就是诗人都在受苦，但是你看到诗篇里面，诗人从来都没有问神啊，为什么你要害我，而是在诗篇里面都是有个转问题，就是神啊，你什么时候救我，你一定会救我了吧，你为了你名的缘故你会救我的啊。所以在基督徒的人生里面，不要奢望说没有苦难，但是我们要求神在苦难里面还是要拯救我们啊。最后神自己会审判，对吗？有很多时候我们受苦，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的，但是审判在我，这个是耶和华所说的啊。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二章的最后一段，你就看到使徒们没有办法可以去报复希律，但是最后是神自己让希律王被虫咬死啊，让希律王被虫咬死。我呢回到我投资的时候啊，不是那个大客户他要求我要给他一些钱，但我也不可以给嘛，那当然我就没了这盘生意了啊。没了这盘生意呢，当然也会有很多很多的艰苦，因为做生意都是这样的，你有一个大的客户你就可以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了，你没有那个大的客户你就要找很多小的客户啊。但是我也学习啊，就是去服务别人，也不在于钱多钱少，这不是基督徒要去做的。但是呢，有时候你也会看到，哇，为什么有些人就明明是犯法，但是他还可以逃出法网呢？啊，到后来就发现，哦，不一定可以逃出法网的，啊，因为呢，那位的就是公然去要钱的那一位的股票经纪呢，他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股票经纪，在华人社会里面和当时是啊，都是家之户晓的。啊，但是突然有一天就出了头条新闻，某某人啊，因为在投资上面啊犯了法，所以呢逃离了，然后呢被这里的证监局要去啊追捕他。你发现哇，我们一直都以为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遮盖你所有的罪行，因为有钱的人在这个社会里面，他虽然犯了法，好像都没有得到任何应得的惩罚的吗？但是在这个世上还有神啊，神的审判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临到。所以我们看到那些不法的事情，那些的不法的人还在，我们也没有这么快就灰心，有一天神有他的时间，他会审判。倒过来我们也提醒自己，我们不要那么快就去跟随那些不法的人啊，满以为他们做了那些也没有说什么后果，我跟着他做也没有后果的了。不是的，神要我们做一个守法的公民，神要我们按照圣经的真理守住我们的原则，是有他的原因。因为有一天神会审判，会审判他，也会审判我，也会审判你。我们在神的面前还是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最后有一句，这一段十二章最后一句，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二三，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为什么有这一句？那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五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一句，似乎是一段的结束，就讲于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面神的道是在怎么样的啊？每一次都是信主的人加多，神的道兴旺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在第十二章里面，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在第十二章里面，我们看到的似乎都是人的作为。叙利王他恼羞成怒，将雅各杀了，他也将彼得抓了。作为人，我们都是渺小的，我们都是没有权力的，我们没有办法跟有权的人去比较。他要杀要宰，我们都没办法。那是不是福音这条传福音的路就给堵死了呢？是不是福音的使命就没有办法可以继续了呢？如果你只读了十二章的一半，这个就是你的结论。但是十二章后面你就看到峰回路转了，就是彼得被释放出来了，然后希律王被惩罚死了。在这个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神的道还是日渐兴旺越发广传的。因为在传福音的路上， 这不是只是靠我们的能力，而是有圣灵的能力。有恶人挡路，但是他挡不住主耶稣的道被传到地极。我很感恩哈，在以前做这个投资的时候呢，也经历很多，也要做很多人生的选择。在年轻的时候，那做了大概九年之后呢，神呼召我就要去全时间侍奉，然后就到天道神学院那里去读神学。那我在读神学的第一年呢，有时候我也会去回去探望一些我以前行业里面认识的行家无论是以前的敌人啊，或者是以前的客户关系啊，都是认识的嘛。那么有一次去一个以前的大客户他因为很忙很忙的经济，他一个团队有很多人的，那个时候我们要去跟他介绍我们有什么投资项目，他都是早上来早餐给你20分钟讲了我们吃早饭的时候你讲完好明白了，好，以后有什么我找你，那就可以走的了，结束了。因为大忙人，那一次呢，我又已经没有这个身份，我只是一个神学生嘛不过因为认识就上去探望我都忘记是什么节日，今天来探望你们讲两句，知道你们很忙。他很奇怪然后那位经济突然他就说你今天午餐有时间吗？我就只是读书嘛，有时间，他说一起吃午饭。我就大吃一惊，我就在位的时候我在做这个行家的时候想请他吃午饭都没有机会，现在他找我吃午饭不知道什么事吃午饭还要他将所有的手下都调走，只有他跟我在那里他就开始问你去读神学？我说是。那为什么要去读神学其实你还是年轻有为的嘛，在这个行业里面还有很多的潜质为什么后来我就明白了，因为他就说在短时间内包括我在内有三位不同他认识的人都开始读神学，想要全时间侍奉，所以他就心里面觉得很突然也不明白因为从一个事业的角度是不合理的，然后他看我们几个人也不像是就是怪怪的给什么宗教思想冲昏了头脑那些所以他又很有兴趣就知道为什么那感谢神给我也有机会去跟他讲见证过了大概一年多的时候，他又叫我回去然后说你看看我有什么不一样我说哇，你好像轻松了很多，以前来就打仗一样，今天早上来你们都很开心。他说是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决志信耶稣了所以在里面我都很感恩原来你在做人家在看对吗我们不要以为这些事情不在教会牧师看不到了，牧师的确看不到了，但不是给牧师看的当然神也在看，但是我们周围的人都是在看的我们要做怎么样的一个人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去选择，但是圣经里面已经教导了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怕受苦，我们也不要怕做一些难做的决定。在做基督徒的路上肯定会有很多拦阻，肯定会有很多要吃亏的时候的，但是做基督徒感谢神吃得起亏的最后神的道日渐兴旺，如果是也是借由我们让这个道可以兴旺，这是感谢神的一件事。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虽然我们做你的门徒必须受苦，但是你一早已经告诉我们你一早已经告诉我们，如果要跟随你，我们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但是你也应许给我们的就是不是我们不会受苦，而是在受苦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主你会搭救我们，也是在最终虽然形式上看来似乎是不利，但是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妨碍主你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道的兴旺里面有份。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